今天的经文有一点多，会有创世纪的1章26到28节，2章1到3节，2章15到18节和3章17到19节，还有出埃及记的20章的8到11节，生命记的5章12到15节，希伯来书4章8到16节，彼得前书2章18到23节。请雅玲姊妹上来为我们读经，谢谢。
创世纪1章26到28节。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及一切爬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上帝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大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以及地上的各种动物。创世纪第2章1到3节，天地万物都造好了。第七日，上帝完成了他的创造之功，就在第七日歇了一切的功。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将其定为圣日，因为他在这一日歇了他一切的创造之功。创世纪第2章15到18节，耶和华上帝把那人安置在伊甸的园子里，让他在那里耕种，看管园子。耶和华上帝吩咐那人说，你可以随意吃园中各种树上的果子，只是不可吃那棵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自一人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相配的帮手。创世纪第3章17到19节，耶和华上帝又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因你而受诅咒，你必终身艰辛劳苦才能吃到地里产出的食物，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你要吃田间长出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一直到你归回土地，因为那是你的本源，你本是尘土，也必归回尘土。出埃及记第20章8到11节。要谨记安息日，守为圣日，你一周可劳碌工作6天，但第七天是你的上帝耶和华的安息日。这一天，你和儿女、仆婢、牲畜及你那里的外族人不可做任何工，因为耶和华用6天创造了天地、海洋和其中的万物，第七天便休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把它定为圣日。生命记第5章12到15节，要遵照你的上帝耶和华的吩咐，守安息日为圣日。你一周可劳碌工作6天，但第七天是你的上帝耶和华的安息日。这一天，你和儿女、仆婢、牛驴等牲畜及你那里的外族人不可做任何工，好让仆婢和你一样得到休息。要记住，你曾在埃及做奴隶，你的上帝耶和华伸出臂膀，用大能的手把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你的上帝耶和华吩咐你守安息日。希伯来书4章8到16节。如果当初约书亚已经让他们得到了安息，上帝就不必另定一个日子了。这样说来，必定另有一个安息日为上帝的子民存留，使他们可以真正安歇。因为人进入上帝的安息，也是歇了自己的工作，好像上帝歇了他的工作一样。因此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像他们一样因不顺服而倒闭。上帝的话有生命，有功效，锋利无比，胜过一切两刃的利剑，甚至能够刺入并分开魂与灵、关节与骨髓，辨明人一切的思想和动机。任何受造物在上帝面前都无法隐藏，因为万物都赤裸裸地显露在上帝眼前。我们必须向他交账。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上高天的尊贵大祭司，上帝的儿子耶稣，就应当持守我们所认定的信仰。因为我们这位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与我们一样曾经面对各种试探，却从来没有犯罪。所以让我们坦然无惧地到他赐恩的宝座前，好领受怜悯和恩典，做随时的帮助。彼得前书2章18到23节，你们做奴仆的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良善温和的，也要顺服那凶暴的。因为你们若为了让良心对得起上帝而忍受冤屈之苦，必蒙上帝悦纳。如果你们犯罪受责打能够忍耐，有什么功劳呢？ 但如果你们因行善而受苦，还能忍耐，就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蒙召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可以追随他的脚步。他没有犯罪，口中也没有诡诈，他被辱骂也不还口，被迫害也不扬言报复，只把自己交托给按公义施行审判的上帝。
那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今天跟下星期会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我们会有这个所谓的专题或者主题性的一个教导，所以今天我们会来看就是有关这个工作，所以我因此呢把这个命名为忙忙忙，我们当如何来看待这个工作。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不同段的这些经文呢，不用太担心，只要你跟不上的话没问题，待会在正道的时候我们一一的把这些刚刚读过的还有另外一些还没有读过的会搬上来，所以到时候在这个 PPT 上可以显示。那我相信大家今天来到星期天的时候应该是做了一个星期的工作了，对不对？那我在这里也包括那些家庭主妇，好不好，你也在家中办公，虽然说没有薪水或者假期，你们也在工作。但无论是受雇的还是就是自己来创业的，自己来当老板的，朝九晚五的这个工作本身可能是一个挑战了，工作本身已经是一个挑战，需要去完成的项目很多或者非常繁杂，然后在处理的时候呢常常会感到一点力不从心，甚至呢有压力，所以工作本身有它的问题。那工作繁重呢，让我们就是没有剩余的时间或者精力呢再去处理其他的东西了，或者让自己能够有喘气，能够来娱乐娱乐一下，有娱乐的空间，这是工作本身带来的一些压力。那除了工作本身会带来这方面的压力之外呢，有时候是因为工作的这个环境，工作的环境不好，公司的一些文化会让我们感到就是一点焦虑。我们常常会听到就是有毒文化，有毒文化，对不对？公司也有toxic culture， 这会让我们就是令人厌烦，甚至就是不敢或者不愿意去上班。那有时候呢我们从工作里头得到一些回报和我们所期待跟我们所付出的这个努力并不成比例，这也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就是对工作的一些失望跟感叹。我们在寻求什么呢？比如说努力工作所带来的一些成果啦，能够被擢升啊最好或者被老板重用被公司重用，在公司里头有地位啦，然后呢得到金钱方面的一些奖励啦等等等等。但这一切呢老往别人去自己呢从未得到。那因为想到就是因为想要得到这些所谓的益处呢，因此在工作上就投入了大量的这个时间跟精力，努力的去争取就是关键，我应该怎么样去读这个关键绩效指标是吧，绩效指标就是所谓的 KPI 啦， Key Performance Index 让老板跟同事能够另外就是另眼相看，对我另眼相看。那当我们这样子的去追求在工作方面的这些益处的时候呢，很快的工作就占据了我们整个人生了。我们醒来就工作，我们还带着工作入眠了，生活里头其他的方面呢也就被忽略了，比如说家庭啦，会忽略孩子啦，忽略自己的丈夫的妻子啦，忽略朋友啦，或者跟随耶稣的信徒呢，我们周日的聚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团契很快的就会成了忙碌工作的一个牺牲品了，就不再看到你们了。若不小心我们做的工作就成了我了，工作就是我了，我的身份我的价值就基于我所做的这个工作，或工作能够赚取换回来的金钱地位名誉人的称许。那我们当如何去看待工作呢？所以我今天想就是从上帝的话语当中来帮助我们思考一下这一点，好不好？那我们看到就是既然工作不是因为罪进入世界后就才有的工作本身就有了，我们看到说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已经安排我们或者预备我们去做的一些工作了。所以因此我们刚才在读的那经文当中比如说创世纪的第一章里头26-28节，我们看到说以耶和华上帝形象被造的男女亚当和夏娃上帝已经安排他们 代为他哈，代为上帝来做管理或者治理的工作，就是来管理上帝所创造的其他活物。那上帝的旨意就是让男女能够生养众多，所以这个生养众多很重要哈，因为没有生养众多的话，那不能够遍布全地啊，已经因此就没有办法做好这个管理的或者治理的工作。所以在那里呢，上帝的旨意是让男女去这样子来做哈。那男女他们应该怎么样去完成上帝的这个旨意呢？如何去好好的治理他所创造的一切呢？哎，不是来依靠自己哦，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或者自己的智慧哦，而是来常常依靠着上帝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来到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在15到18节里面，亚当要管理好这个地方，就是在上帝把他安置的这个地方哈，一个叫15节里面的这个伊甸园。那亚当要去好好的管理好这个地方，但是呢，他要当去遵从上帝的旨意，来好好的来管理这个伊甸园哈。怎么样去好好管理呢？就是来听跟遵从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说，在17节，上帝就赐予他这个旨意，不可吃那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这么简单哈。其他东西你可以吃哈，其他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唯独这一棵你不能够吃哈。所以亚当要管理好这个伊甸园，就要好好的去听跟遵从上帝这样子的一个旨意哈。那可能我们会说，哎，上帝是不是不想让这个亚当懂得怎么样去分辨这个善恶？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分辨善恶，不是吗？那我们就不会去做那些错误的事情、罪恶的事情。那上帝是不是不让这个亚当懂得怎么样去分辨？因此呢，才不让他去摘取那个能够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可能会这样子来问哈。不，耶和华上帝的意思呢，是要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学习怎么样常常来倚靠上帝去做管理的工作，不离开上帝。就像就像就是智慧书里面哈，提醒我们的一样哈，不要就是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对不对？要常常的去谦卑倚靠上帝来做一切的事情。那为了让这个亚当能够去完成这样子的工作呢，在伊甸里面完成这个工作呢，接下来上帝就在二章里面呢，为亚当造了一位相配的这个帮助了，或者帮手啊，在18节里面，二章的18节。那在这里呢，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哈，这个罪当时还没有进入到世界哦，但是呢，上帝已经为这个男女哈，在伊甸园里面预备了他们该做的一个工作哈，所以你们在做工的时候，不要以为说这是上帝的咒诅哦，不是啊。这是你应当去做的、okay? 但是呢，在伊甸园里面的男女呢，他们只工作6天，你们知道，当然我不大清楚你要怎么去想这个6天，但是就是做6天了哈，因为其中一天就来到这个第7天的时候呢，他们必须要休息。在这一天呢，他们需要就是歇着享受与创造主以及他所创造的一切所带来的满足跟喜乐。所以就像在第二章的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的1到3节里面提醒我们的一样哈。那我要让大家注意一下哈，你看看一下，在3节里面哈，他说上帝赐福给第7天哈，或者第7日，将其定为圣日。那每当我们说某某东西是圣洁的时候啊，意思就是把它分别开来的意思了，好吧？所以一共有7天，这一天呢被分为圣日。那其他6天是做什么呢？其他6天就是来做工了，对不对？工作。但是来到这个第7天的时候呢，上帝把这一天分别开来。6天上帝做了创造的工作，来到第7天和之前的第6天不一样了哈。因为在这一天呢，上帝就歇了一切他创造的工作。所以这一日呢就叫圣日。所以圣日就是这个意思了哈，没有特别的其他意思，就是说这一天哈跟其他6天不一样。就是这个意思，被分别开来休息了哈。因此呢，以上帝形象被造的男女呢，同样的工作6天，但是呢，第7天被分别开来做什么呢？歇息了。因此呢，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呢，就已经奠下了这个基础了。之后呢，我们会看到他的子民谨守这个安息日的其中一个原因就在这里了，因为上帝创造了6天。第7天他把它分别开来为圣日，在那一天他休息了，所以因此呢，上帝的子民要守安息日，其中一个原因就在这里啊。那当然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难免过不了这个创世纪第3章，对不对？ 来到三世纪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亚当跟夏娃他的帮助哈、啊、就背逆上帝的旨意了。所以开始呢，从那时候开始呢，因为他们摘取了而且吃了那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罪就进入了这个上帝的创造的世界了。而男女，而这对男女他们在管理的工作的时候呢，也变得更加的艰辛了。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我们就读到了有关这个情况，对不对？我们看到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看到说这个地啊，他们所耕耘的这个地哈、啊，更加的去难耕种了。因为罪的介入呢，这块地被咒诅了。那因此呢，来到十八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呢？地就长出了许多的荆棘跟棘藜，荆棘跟棘藜哈、啊。而管理这个院子的这个男女呢，必终身的就是艰辛的劳苦啊，才能够吃到这个田中所出产的这个食物，而且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就那里提醒到我们刚刚过的这个六天哈、啊，所做的一切，对不对哈、啊？汗流浃背才能够吃到，辛苦才能够换取这个吃的哈、啊。那不止这样呢，就是一生里头所辛劳取得的成绩或者建立的这个伟业，我们无法带走，必须给他留下来哈、啊。就是世人常说的，我们的这个遗产是什么 ？What's your legacy？ 对吧？那为什么提到这个 legacy 呢？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你会死啊，我会死啊，所以才谈到你的遗产是什么，你的 legacy 是什么，你遗留下来的东西是什么哈、啊。就像十九节里面形容的一样哈、啊，因为罪的介入，一直到你归回尘土，因为你是尘土所造，也必归回尘土。我们看到死亡带来的虚空，一切不是在那个传道书里面详细的描述出来了吗？虚空的虚空，对不对？其中一个虚空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接我们的造物主啊，会过世。但这位富有怜悯跟恩典的这位上帝呢，他就开始了他的拯救的计划，他拯救了来属他自己的这些子民。旧约里头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民身上哈、啊，看到上帝的拯救，被拯救来属上帝的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必须来谨守上帝的一些诫命，而其中呢，相关工作的这个诫命就是这个守安息日的诫命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不看其他的诫命，只看这个安息日啊，跟工作有关的这个安息日的这个诫命。那旧约书里面有两处有关这个安息日的教导，一处就是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跟另外一处呢，生命记的第五章。那我们在看这两章的时候呢，这两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说，其实上帝的子民来守安息日的原因是什么啊？而且这个原因呢，跟他们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是我想让大家注意一下的哈。比如说，我们来看看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的时候，尤其八到十一节，我们看到说以色列民必须将这一天哈分别出来为安息日，对不对？就是在第八节里面所说的啦，要记住安息日，守为圣日，就是七天里头啊，六天你工作，但这一天呢，你要把它分别开来，守为安息日啊，圣日。为什么呢？原因在十一节，和之前的这个创世纪里面第二章的原因是一样的哈。耶和华上帝他也在第七天停息了之前六天里头的这个创造的工作，因此呢属上帝的子民以色列民，他们也当来守这个安息日来休息，来享受与造物主以及他所创造的一切事物所带来的满足跟喜乐。那因此呢，当这些上帝的子民、啊、在守这个安息日的时候，上帝的子民再次的被提醒到什么呢？再次的被提醒到，哎，我们乃是被造物啊，我们以为创造者，但我们是他的被造物，这是我的身份，这是你的身份，所以因此我们守安息日。且我们手里头所做的工作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最终我们所期待所向往的是与这位造物主同在，而且享受他和他所创造的一切，这是我们被造的原因哈，我们所安息日的原因。那来到这个生命记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说过，就是会提醒我们有关上帝子民的身份哈。那生命记里面提到什么身份呢？同样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必须来守这个安息日，将这一日呢分别开来， 不止以色列民必须来谨守这个安息日，就是服侍他们的这些仆婢哈，甚至他们所饲养的这些牲畜，牛啦、驴啦等等哈，也必须在这一天停止工作，来守安息日。这是在《生命记》里面帮助我们看到更多的哈。为什么呢？在《生命记》的第五章里面，我们看到十五节，原来他们曾经是奴隶，他们在埃及地里面为奴，不分昼夜的在工作哈，24/7的工作。但是现在呢，既然被耶和华上帝给拯救，来属于他，作为他的子民，因此呢，他们来守这个安息日。所以看到吗？借着守这个安息日，上帝的子民再次的被提醒，他们乃是从奴役当中被救赎出来的，在万民当中来属上帝，做他子民的。而当上帝的子民如此来守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将这一天分别开来，我们再次的被提醒在主里面的身份了。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我们也是上帝所拯救的，这是我们的身份。所以我觉得守这个安息日啊，每一次当稍微提醒我们哈，我们到底是谁哈，很重要。我们手上所做的工作哈，我相信在这里每个人都是有正当的职业。别笑哦，因为我们知道说有些也是 scammer， 对不对哈？这也是算他们工作啊。但是正当职业哈，我说的，我们手上所做的工作，尽管能够造福很多很多人哈，但是呢，工作不能够给予我们身份。我不说工作准证的身份了啊，我说的身份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身份哈，我们是被造物，我们是被他拯救的这个身份。工作不能够赐予我们这样子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更不能够基于工作赋予我们的奖赏啦，我们的荣誉啦，甚至是之后遗留下来的财产啊，这一切都不能够赋予我们身份，或者赋予我们真正的人生的意义，不能够。你倘若把这一切都寄望在那个工作身上，你会很失望，很失望啊！到头来你会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人啊！因为我们乃是上帝照着他形象所造的，上帝创造我，来顺服并且依靠他来做我手上一切的工作，这是我的身份啊。那尽管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但凭着他的怜悯恩典，他拯救了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来工作，来生活，来享受他。倘若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生命价值是基于我们所做的工作，或者基于我们工作所能够赋予我们的一切，那我想在这里可以保证哈，我们很容易焦虑，甚至呢精力崩溃啊，不只是身体方面的健康哈会崩溃，就是我们的心理的健康也会崩溃啊。的确，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呢，他其实已经赋予我们工作，但不是日以继夜的哈，而不是昼夜不停的去在工作。上帝也让我们和他一样来歇息，来享受他。来享受他慷慨赐予我们的一切，他所造的大自然哈，我们的家庭，还有当然，倘若你是信主的话，在主里面的大家庭，弟兄姐妹之间的团契。我每一天活着，我的信心的基础不是因为我在工作上有卓越的表现，或者有好的业绩啊，或者常常达标的这个 KPI， 或者受到老板跟同事的赞许啊，跟称赞。我的信心乃是基于耶稣基督，他乃是我的创造者，他乃是我的救赎者，我乃是以重价，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被赎回的。借着耶稣基督，我现在是父上帝的儿女，上帝国度里头的这个子民，这才是我的真正的身份，而这才能够给我每一天活着的时候我需要的信心啊。但除了每个星期天的，除了在每个星期里面的这个安息日之外，哈，记得吗？六天跟七一天，对不对？哈，一天被分别开来。除了一个星期里面的这一天以外，其实圣经里头还提到另外一个上帝的安息，也就是我们刚才在读经的时候呢看到的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哈。我们看到在第四章的第8到11节，那当然，希伯来书的第4章8到11节呢，这段经文在提醒我们这些读者，哈。当这个继承摩西，这个约书亚继承摩西之后， 最终把这个以色列民顺利的带领带入了这个耶和华上帝应许他们的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尚未进入上帝的安息。看到吗？这是第八节里面告诉我们的哦。如果当初约书亚已经让他们以色列民哈得到了安息，那上帝就不必了，不必再另定一个日子了。因为九节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安息日，为上帝的子民存留。而且到时候呢，那个安息来到的时候，进入的人将歇了自己的工作。那多美好的一个盼望，对不对哈？朝九晚五，六天工作，星期天很累，累垮了等等哈。但有一天，那个安息日来的时候呢，进入的人将歇了自己的工作，一切的工作哈，包括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工作，就像上帝歇了他的工作一样。但届时谁将无法进入？这是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哈所提醒的，这段经文所提醒的。届时当这个上帝的安息来到的时候，谁将无法进入上帝的安息呢？我们在这里清楚看到哈，就是所有悖逆、所有不顺服上帝话语的人，就像在十一节里面提醒我们一样哈。因此我们要竭力的进入这个安息，对不对？免得重蹈他们的覆辙。谁的覆辙？以色列人的覆辙。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因不顺服而倒闭。就像我们看到这个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记得吗？他们背逆上帝的旨意，吃了那个果子，结果呢就被逐出了伊甸园了。同样，以色列民他们虽然进入哈、啊、顺利进入到这个迦南地，但是因为悖逆不顺服上帝的诫命，无论是十个支派的北国，或者是两个支派的南国，整个以色列民哈、啊、他们都被逐出这个迦南地了。希伯来书他作者所提醒我们的，当上帝的安息日安息临到的时候呢，同样所有不遵从不顺服上帝话语的人，也将无法进入到上帝的安息了。那在这里我们就需要问一问，对不对？什么才能够帮助我们坚持的走这条路呢？什么才能够帮助我们来继续的走这条窄路，并且最终哈、啊，最终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最终哈、啊，能够一起进入上帝的安息呢？当然就是希伯来书里面接着所说的这个上帝的话语了，上帝的话语，靠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继续的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二到十三节哈，看到吗？在十二到十三节里面，我们看到说上帝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而且上帝的话语是有生命有功效的哈，它能够甚至辨明人一切的思想跟动机，这是我们人肉眼看不到的哈，因为心隔着一个皮看不到，对不对？但上帝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帮助你来辨别你的一切思想跟你的动机，这是上帝大有能力有功效的他的话语了。因此呢，我们是无法在上帝面前隐藏，最终我们都必须向这位创造主来交账的哈。就是今天当上帝的话语，他能力大有能力的话语哈，他已经显露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罪恶的时候呢，求主怜悯呢，帮助我们来及时悔改啊，而不是要等到那一天哈、啊，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要交账的那一天哈、啊，我们才来后悔，可能到时候已经是无济于事了。那我们确实能够及时来悔改，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书第四章接着告诉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位大祭司。所以在四章的第十四到十六节里面，我们看到基督耶稣我们的大祭司，他今天就坐在上帝的右边，而且这位大祭司他确实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曾经和我们一样面对各样的试探，但跟我们不同的是他从来没有犯罪，看到吗？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的哦。他在第十五节里面这样子说，他与我们一样曾经面对各样的试探，却从来没有犯罪。也因为这样子、哦、耶稣基督他能够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而当我们谦卑悔改来转向来归向这个大祭司的时候呢，我们就像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提醒我们的一样、哦、能够领受怜悯跟恩典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你要走这个窄路吗？你要在 今天哈、继续的来往这条上帝的安息进入吗？唯有靠着上帝的话语，跟坐在上帝右边的这位大祭司哈。那我们在哪能够常常提醒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呢？我们如何就是在每个星期里面如何这样子来彼此的来提醒跟彼此的督责跟鼓励呢？唯有继续来聚会，对不对啊？唯有继续的来到上帝子民聚会的地方，我们就能够听到上帝话语的督责，我们能够彼此来用上帝的话语彼此勉励跟彼此的来教导，一起的来参加就是聚会的弟兄姐妹哈、也能够彼此的来激发爱心，继续的来做善事情、善的事情。就像接着那个希伯来书作者在十章里面提醒我们一样、我们要坚定不移的持守我们所认定的这个盼望，因为赐这个应许的那位是信实的。我们要想办法彼此的来相顾，24节告诉我们，来激发爱心，来勉励行善，不要停止聚会，25节提醒我们、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要互相鼓励，特别是你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也就是说上帝的安息今天比昨天更靠近我们了，所以继续走这个窄路，不要停止聚会，用上帝的话语，用彼此来激发爱心。所以在这个世上做一个寄居者，耐心的来等候，竭力的进入上帝的安息。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又应当如何看待我们手上的工作呢？那我花了很多时间提醒我们该有的一个身份， OK。 然后我也提醒大家，我们其实在守安息日的每个星期在守一个安息日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在提醒自己哦，我们要竭力往这个上帝的安息，不要落了。因此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根基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一下到底圣经里头如何帮助我们来看待我们的工作啊，我们手上的工作。所以在这里呢，刚才我们没有读到的一些经文就开始出现了，像比如说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3章，保罗在6到12节里面这样子的去激励我们。所以这一段我们看到在这里呢，保罗说不要闲着，所以工作不是因为上帝咒诅这个世界之后咒诅这个地之后呢才有的不，工作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所以不要闲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3章的第8节、里面呢，就是昼夜要辛勤的工作，免得成为你们任何人的负担保罗设立的一个样子我们也要学习所以要做什么呢？要工作，免得成为别人的一个负担。保罗接着呢，也靠着上帝耶稣基督的这个权柄特别的劝诫我们，尤其在10跟12节里面，他说什么呢？在10节他说不肯工作的人没有资格吃饭。你能够工作，你不去工作，那你没有资格吃饭了，因为你已经成为别人的负担了。那同时呢，也要去安分守己，自食其力。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提醒我们，该去工作，也要去辛勤的工作等等。那看另外一段经文呢，是哥罗西书的3章22，我一直读到4章的第1节，因为包括就是做老板的。不，我们先来看看一下22到25节里面的这段教导，3章的22到25节。那我想提醒大家，哥罗西书的3章22节里面，他这里头保罗说做奴仆的，然后想说，这个现今这个时代应该是没有太多奴仆，对不对？除非你有，我们说常常就是那个菲律宾女佣啦，或者就是印尼女佣啦，或者是缅甸女佣啦等等。他们是我们的奴仆，他也不算是我们的奴仆啦。那奴仆这个定义是什么？我想在今天可以用来就是形容被雇佣做事情的人，无论是全职被雇佣还是临时工人，你们可以算是奴仆了这个意思。在工作时间段我说在工作时间段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向这个雇佣我们的老板来交账来负责了。 OK， 所以这样子来想，那你看看这个22节里面，保罗说凡是做奴仆的凡是要听从。那我想这里指的这个凡事并不包括那些主不喜悦的事情。 OK， 主要让大家就是有这个良知去，有这个智慧 去辨别，然后有这个良知去说不因为为什么呢？毕竟我们要有敬畏上帝的心，对不对？敬畏主的心，在22节里面提醒或者23节里面，无论我们做什么呢，我们都要为主来做。 二十四节，我们将从主那里呢领受基业为我们的奖赏，因为我们侍奉的是主耶稣基督。最后呢，二十五节，保罗提醒什么呢？倘若我们跟老板一样，同流合污去做那些罪恶的事情，那最终我们是要自食其果的。所以这里的所谓的凡事要听从，凡事肯定不包括那些主所不喜悦的事情，那些你不应该去做哈。但是呢，对老板的一些其他的合理跟合法的一些要求哈，所以刚才说我说被雇佣的时候是合法的被雇佣啊，不是被 scam 进去的哈。所以对老板的其他的合法合理的一些要求呢，我们当以怎样的态度去对待呢？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个哥罗西书的三章二十二节哈，在遵从的时候呢，不是做表面的功夫，老板在了我才努力哈，让老板看嘛，拍拍肩膀说干得好哈，不不不。在遵从的时候不是在做表面功夫，反倒呢因为敬畏主敬畏上帝，我们更打从内心真诚的去服侍，做好你的本分。所以这是你对工作的一个态度啊。我们在干活的时候呢是发自内心，就像二十三节里面提醒我们一样啊，好像为主做的一样。二十四节呢，我们所期待的不是人给予我们的赞许跟奖赏啊，而是上帝赐给我们将来的这个奖赏，因为我们在服侍他。而最后二十五节，正是求主赐给我们聪明跟智慧，能够辨别是非，辨别黑白，辨别错跟对哈，不要成为就是邪恶不敬虔的一个器皿，因为不偏待人的上帝，他必亲自报应我们啊。然后我们这样子做。但为人老板呢，在四章里面的一节有提到哈，第四章的第一节，他告诉我们那些为人老板的。别忘记哦，我们在天上也有一位主哦，你天上也有一位主，一位上帝哦，因此呢，要公平合理的对待为我们打工的人，不要去剥削他们了，因为上帝不是这样子对你的哦。我要在这里劝一下这个老板哈，我们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老板 ，OK， 自己来打生意的哈，我要劝你们越认识上帝，越认识在天上的这位父，越与他同行的话，那你们就越懂得如何来公平合理的对待你的下属，而且你必须要这样子做哈，因为上帝鼓励我们这样子做。那如果雇佣我们的老板哈，他们就是不但不友善，而且还不公正、不敬虔，甚至呢，因为你是基督徒，更加的为难你哈，或者逼迫你，那该怎么做呢？那刚才我们就在彼得前书里面就提到或者读到这一段，对不对？那当然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你们有一个选项哈，可以选择辞职了，对不对？好不好？因为他们说什么呢，东家不打打西家吧，对不对？所以你不一定要留下受这个所谓的怨气哈等等哈，但是可以了，可以了，没问题了哈。又或者呢，你可以看看彼得在他书信里面的劝勉啊，然后在里面学习一些功课，好不好？你坚持留下来哈。比如说你看啊，在彼得前书的二章里面十八到二十三节，彼得在描述怎么样的一个境况呢？就是那些在面对不公正或者就是凶暴的这些雇主啊，他们虽然你虽然行很多善事啊，但是做得好，但是呢你工作表现非常好哈，但是却常常遭受他们的责打跟责骂。然而呢，你选择不放弃，而且坚持下去啊，这是彼得在这段经文里面十八到二十二十三节里面所形容的描述的啊。那彼得如何看待这个事情呢？你们去到说在十九节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人苦，人若为了让良心对得起上帝而忍受冤屈之苦啊，是冤屈之苦啊，就会得到恩福。哎，他把这个情况形容成你能够得到恩福的一个情况啊。又或者在二十节里面哈，他说什么呢？如果你因行善而受苦还能忍受，看到吗？没有放弃啊，继续忍受啊，就是上帝所喜悦的。哎，他很正面，对不对？他说，简单的说，这是一件好事。你这样子来经历的话，这样子坚持下去的话，是一件好事。但为何是一件好事呢？我们都知道说，倘若你自己经历的话，你不会感觉是一件好事啊。你说牧师说笑了，对不对？我要马上辞职了啊。但我们仔细听一下彼得在这里的劝勉，好不好？在这段经文里面劝勉啊，他说，当我们在经历这具有挑战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会越来越清楚的明白
跟意识到我们的主，所以说你跟主的关系会越来越亲密啊。他也曾经因为我们的罪经历同样的遭遇，就像在21节里面所说的，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啊。所以你能够开始体会了，开始经历跟明白这位拯救我们的这位耶稣基督啊。而且在坚持，在继续的坚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正在效法主耶稣的榜样，走在他为我们预备并且呼召我们走的这条窄路，看到吗？就像彼得他提醒我们一样哈，21节，你们是蒙召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可以随跟随的或者追随着他的脚步，然后像耶稣一样呢，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也开始学习怎么样呢？学习把自己交托给那位按公义审判的这位上帝。耶稣他被辱骂的时候不还口，我们的榜样；耶稣被迫害的时候不扬言报复，我们的榜样；借着坚忍而且忍耐到底，我们对主他在十字架上带来的拯救，肯定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更深一层的感受，更深一层的称谢了。因此呢，彼得说什么呢？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因为主借着我们所忍受的，我们所经历的事情，这些帮助我们更加的来成长。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愿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借着每个星期天所守的这个安息日，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我们是被造物，我们是他所创造的，我们也是他被他拯救的一个身份，并且能够按照他的话语，就像我们刚才看的一系列的一些经文，来做我们手上的一切的工作，而且耐心的等待上帝安息日那一天的到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继续的坚持下去，坚持来走这条窄路。阿门。